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二十四节气当中当时当令的是大雪节气。
嗯
啊，小雪过后十五天是大雪，再过半个月十五天之后就是咱们冬至了、
哦、
这个时候呢，在节气里边就是说阴气最重的时候啊，然后呢一阳生，这是冬至。
嗯，
这么大雪呢到冬至这段时间属于是阴气啊逐渐还在加重的过程当中。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寒，一个是湿啊、
嗯、
咱们知道太阳运行到黄经，这特别好记，太阳运行到黄经二百五，您记住这个250度的时候，这个节点就是大雪，在今天大概是晚上6点多的时间，18点多、
哦。
那么呢，这个节气呢，刚才说了两大特点，一个寒，一个湿。因为如果光湿不寒的话，那叫雨；光寒不湿的话，没有水汽，下不了雪。
嗯，
所以说这个时节呢，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比方说赏雪呀、滑冰啊、进补啊等等。所以今天呢，咱们很长时间也没跟大家互动了，一直我一直在讲一些这个内容比较多的时候，都是一人在讲。
最近，
对，都是讲什么这个西山的坟地呀、啊，什么未解的悬案呢、啊？今天可以咱们轻松一点，关于这个赏雪、玩冰、进补
啊，
只要跟大雪沾边的，想说什么话题啊，想说什么内容都可以。
对，互动方式特简单哈，大家关注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文字留言发过来或者图片发过来，我们都可以。
嗯，但如果说单要说到雪呢，说实话，北京的赏雪跟别的地方有与众不同之处。如果想欣赏雪的壮观，以我前几年做这个旅游节目去东北、去内蒙来说，那个地方确实是赏雪之圣地，比北京大得多，那是铺天盖地。而且那个地方的雪还很有意思，我们去雪乡拍摄的时候，那个雪呀，它属于是特别的黏，雪的黏度很高。何以证明呢？到雪乡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象，就那个雪啊能变成雪蘑菇。何为雪蘑菇呢？就是地上立着一个柱子，
嗯，
就是一个，说白了吧，就是咱这个木桩子立在地上的、
嗯、
能有多粗啊？没多粗。如果咱形象的比喻呢、
嗯、
也就跟成年男人胳膊根那么粗。
嗯，
但是在这个柱头上有一个大蘑菇头，远远一看呢跟蘑菇一样，为什么雪蘑菇啊、
嗯、
那木头柱子就相当于蘑菇那个梗、
哦、
啊，然后上边呢有一大蘑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雪黏，落上一层之后它不往下掉，再落一层，再落一层，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形成一大蘑菇头。
哦，
这个雪的粘度在北方那个、地方应该是独特的，在北京很少能看到这么粘的雪，它粘度很大、
哦。明白。
第二一个，我们到哈尔滨的时候看这个雾凇，也是在大雪前后，啊，非常的美。早晨起来，因为它那个冷空气凝结在它这个树梢上，等于真是那种银装素裹的冰晶世界，这东西只有在东北能看见。北京确实这么多年我没有生活以前的北京，说最冷的时候什么样咱们不知道，反正从我记事起北京没出现过这种情景，起码在市区里边是没有，山区也许深山沟子里边可能会有。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地方赏雪啊，还有一个就长了好多的学问，比如去拍摄的时候
啊，
那么雪咱们都说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啊，白雪飘飘或者白雪纷纷。当我们在雪地里拍摄的时候呢，有意思的是摄像师拿着这个摄像机，这是可能电视台专有的名词，好多咱们其他行业都不太了解，叫调白。因为咱一般的家用摄像机好像都不用这功能，直接全自动就完了。
对，
所以调白呢就是白平衡，有一个对比，然后你拍出来的这个色彩还原是最好的。
嗯，
否则的话呢会有色差。色差就大伙都懂，买淘宝都知道为什么卖家的衣服跟我寄家里不一样，然后那卖主不给你退，会说
屁股
有色差呀，
嗯，
对吧？他为了是没有色差，所以拿白做一个对比。
拿什么做呢？
拿白色呀，所以叫调白嘛。
那
一般来说呢 ，A4 纸，我们用的 A4 纸，
用纸
复印纸，这是最白的。
嗯，
但是呢，我们在雪地里那会儿刚刚入行，还不知道，就跟摄像师说你拿 A4 纸干嘛呀？大雪地一片，洁白无瑕，大雪地都没有一个脚印那种，平平坦坦的，跟白纸一样。摄像师说你错了，
哎，
从专业角度来讲，雪是蓝色的。
嗯，
雪是淡蓝色的，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出来，你觉得是白色的。你只要说，如果谁家有专业摄像机，你可以试一下，只要拿雪地去调白，出来那色差是有的，因为雪地是淡蓝色的，不是纯白色的。
哦，
就是调白。
哎，今天这个长学问了哈。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到西藏的时候看到冰川，才发现冰川远看是白色的，当我们真的行进在冰川里边的时候，发现冰川是蓝色的。
哇
啊，其实它不是真的白色。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雪时节，对吧？
嗯、
说到大雪时节呢，刚才说到这个赏雪，对吧？
嗯、
在北京，我说赏雪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嗯，
北京赏雪呢，我觉得就是基于北京的建筑来说，跟别地儿不一样。
对，
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啊，一到下雪天啊，一夜之间北京变成了北平，这是网上好多人愿意这么写，尤其到下雪天的时候
比较有诗意。
但得分是什么地方。当然了，北京不比西安。或者说南京还保留了一些古城墙，
嗯，
北京没有了。
嗯、
但我相信，如果古城墙还存在的话、
嗯，
那么北京一片大雪过后，那绝对是非常漂亮的景致。
对，
所以现在我们再去说北京的景致，下雪什么地方人最多呢？搞摄影的人或者旅游的人，我总结了这么几个地方。
嗯，
东四、西四附近和什刹海附近的胡同区。人是比较多的，还得往那个胡同深处走，
嗯、
看那种灰砖灰瓦的小四合院或者小院落、
嗯、
落满积雪的那种样子。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一定是奔故宫博物院
啊、
哦、啊，因为故宫博物院是保存非常完好的，尤其是现在还能够上到午门城墙上俯拍故宫，亦、
嗯、
或者说有人不愿意花钱去故宫，就是本地人，我们经常去，可能会买张票到景山公园俯拍故宫在雪下的那种美感。
对，
也有可能去上这个北海去拍一拍北海的雪景、
嗯、
就说白了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古建筑的地方。
对，
因为它不像说别的地方，比如说我去过的像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下雪、
嗯、
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大同比北京冷得多，夏天也比北京能凉快个五、
嗯、
六度呢。
嗯，
那地方雪下的也很早，但因为大同呢现在好像是城墙修好了，
嗯，
我去听说啊，那个城修的不错，很多年前去的时候那地方也是在改造，但是那个地方下雪呢比北京的美稍微逊色一点，为什么？它没有层次
哦，
因为它没有皇宫。北京是有皇宫、王府，然后呢，四合院、百姓家，从最富有的皇帝到最穷的平民老百姓，
有层次感。
所以它每个建筑落上雪是不一样的。
嗯，
那边呢就是以民居居多。
嗯
啊，但是呢也有它的美感。
对，
坐车的时候去郊外的云岗石窟，看到石窟落雪。那是另外一份、
哦、又不一样了，
这是北京所没有的
感觉，好像佛像躲在了山洞里取暖、
哎、
躲避大风雪，
这是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赏雪在北京还是独具一格的。
对，而且就是我有玩摄影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们比如说经常会花钱买一些新的镜头，
嗯，
要是买了新的镜头呢心里痒痒，想着总想出去试镜头的话呢，
嗯，
一般夏天啊说天气暖和呢就是鸟巢水立方，
嗯，
冬天的话呢就直奔角楼先来几张看一看平衡啊色彩啊色温怎么样。
嗯，
哎，我倒觉得这就是北京比较典型的地方。
对，其实好，现在好多专门搞摄影的比赛人都不加角楼玩
啊、
哎、角楼是一大俗地儿了，可能就说这种摄影作品不能参赛。
对对对，
除非你找一别的其他的角度，故宫可以参赛、
嗯、
角楼那个中规中矩那条斜线、
嗯、
好多人不让参赛。我记得今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最大的一场雪，
嗯，
正好呢咱那个书那个街角楼北京出版社搞了一众筹活动，说就带着那个十多个、怎么说呢，是读者吧，去逛故宫博物院、
嗯。
那天正好还是下着大雪，
哇，
打着伞去逛的。但是故宫没想到那天下着雪，这游客量太多了，
嗯、
全都奔着时候去了、
哎。
就为了取这个美景。另外一点特别好玩，就是好多呢叫什么呀？他们叫汉服俱乐部还是什么？咱不懂啊。
嗯、
一堆年轻人都喜欢汉服，我知道这个组织。我曾经电视我看到他们报道
啊，对，
这些人穿着汉服到故宫里边取景拍照，
嗯，
还真是别有一番韵味。
嗯，
打的那个伞还不是咱普通的尼龙伞，打的是油纸伞。
嘿，
在故宫一个没有人的小角落，在红墙前边或者一个红门前边，
嗯
啊，穿着那种一个汉服，冷吗？汉服外头还配着一个斗篷，然后举着一个油纸伞，
嗯，
男男女女在一起都是年轻人，
嗯，
哎，倒是给故宫增添了一点其他的色彩。
嘿，
确实，因为故宫本身明朝开始修建的嘛，
对，
那个时候穿的衣服肯定不是这个旗装啊，
对，
肯定是汉人的服装啊，
嗯，
一下就把大家，我觉得我看他们照相的时候啊，拉回到那段历史了，因为我们现在关注故宫呢，更多关注的是清宫戏，
对。
但没想到其实人明朝就有这个宫殿，
嗯，
一下拉到了清朝之前的那个朝代。这是说到这个赏雪，
嗯，
然后这赏雪呢在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也有记载，说呢这东京梦华录写的就比较唯美了啊，人写说此月虽无节序，说白了呢就是大雪时节还没到过节的时候
啊，
就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节，因为大雪过后才到冬至啊，咱会到那天讲到冬至大如年，这以前的说法。过了冬至之后呢，腊八这开始进入春节的序曲。
嗯，
这时候还没有什么节，而豪贵之家御雪即开筵，筵就是经筵日讲那个筵，就说白了就是家里边的宴席。
哦，
等到下雪这一天就憋着天儿，哪天一下雪，
嗯，
好，家里边开宴席，
家宴，
啊，家宴，
哎呦，
这个家宴呢，我想很可能就是涮锅子了，哦，啊，因为皇宫里边冬天也只讲究吃涮锅子，哦，哎，然后呢，塑雪狮，就这个拿大雪堆着玩呗，
啊，
哦，堆一个雪狮子，啊，
哦，
装雪灯，这时候呢，
雪灯，
雪灯，我们就想这个时候呢，晚上啊，在落雪的环境里边啊，看灯啊是一种享受。咱们都说这个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它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景色
哦。
一盏明灯挂在这儿啊，平时就是
会玩，
对吧？所以你想啊，咱能想象一盏红灯挂在门前，平时也就那个样，
嗯，也就那样了。
如果这个红灯上落上积雪，晚上点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然后还有什么呢？叫以会亲旧，就说白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亲就是亲朋好友，
嗯，
旧呢就是故人老相识，
嗯，
你想想摆家宴，带着吃吃喝喝，逢旧人。那么其实这里边也有好多可讲的东西。这么着，咱15分到了，
嗯，
先进段路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大雪节气。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到古人这个时候怎么过，我觉得呢有几点特别有意思，就是浴血即开颜，
嗯，
这个曾经我在好几年前发微博的时候说过一个，
嗯，
我说什么时候我憋着吃第一顿火锅呢，涮锅子，我就说憋的第一场下雪，北京第一场下雪的时候，
嗯，
吃着锅子，听着戏，听着锅锅叫，
听着戏，
对啊，家里边自己弄这个盘嘛，
哦，
在家里边吃，当然也可以去外头啊。
哦，
这个听着这个蝈蝈叫
啊，哦，
当时好多人有评论，为什么呢？他有这个共鸣，亦或者说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哦、憧憬，那是一特别美的事情。
哦，
我说，如果说这蝈子在四合院里边，就如果这是假想
啊，假想，
如果你还住在平房里边，把这蝈子置在屋里，然后呢坐在屋里边吃着蝈子，看着外边飘着雪，
嗯，
家里边呢房檐底下挂着鸟，在那儿鸟鸣，
嗯，
你怀里揣着蝈蝈，在这蝈蝈叫。
嗯，
说这种状况下约上三五好友，
嗯，
在你的小院子里边吃顿涮锅子，这是极美的。
嗯，
当然现在能实现的不是很多了。
就是郊区可能有些农家院，
但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农家院的感觉和城里的感觉完全俩感觉。
哦，两感觉。
就好比说我们去哪儿，忘了那郊区是哪儿了，反正北边是昌平还是延庆那边，
嗯，
也去拍驴打滚儿，
嗯，
他们村里边以驴打滚闻名，
嗯，
但是那个驴打滚不能说不好啊，
嗯，
跟咱北京宫廷仿膳这种驴打滚就完全两码事儿。咱们这是以小巧精细为这个为准，
嗯，
而且这东西呢就叫驴打滚，很小。
嗯，
很小，很多民俗美食家他特别较劲，比如说这个叫驴打滚，
嗯，
特别粗的那个，我估计大伙也见过，说那叫豆面糕。
哦，
很多特讲究的人说豆面糕驴打滚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哦，
啊，口感一样，做工一样，但是大小不一样，这都有分
啊。
那么他们做那个呢，就比豆面糕还憨，
嗯，
跟小胳膊似的，吃起来真瓷实
啊，
吃两块能饱了。
嗯，
但是呢，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不能说谁好吃谁不好吃，这个郊区和城里边感觉不一样。
哎，
好在呢，我在北京城里边还认识几家还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友。
嗯，
哎，如果说我有这需要的话，打一电话还能去人家房檐底下蹭顿涮锅子。
哎呀，这风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堆雪人、打雪仗，
嗯，
因为《东京梦华录》说了嘛，塑雪狮，塑雪狮也可以理解为拿雪堆成各种的玩意儿，
嗯，
那咱们小时候堆的最多的也就是雪人。
嗯，
可是呢，我觉得雪人这东西啊，一定这雪得大，
嗯，
多少年北京没太见过大雪了。我记得2007年北京下过一场大雪，
嗯，
再往前倒的话呢，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的比以往更
晚一
些，
到
了那是一场大雪
啊，哦。
然后今年呢，这场雪也不小，
嗯，
对吧？好像中间这几年没有什么大雪。
对，
但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冬天的寒假的时候，大雪的日子非常的多，
嗯，
而且雪总是给人一种期盼。什么样的期盼呢？雪总是在夜晚悄悄的降临，
哦，
早晨起床那一刻拉开窗帘给人一声惊呼，哎呀，
哦，
下雪了，
孩子就
大人也觉得特别高兴，
嗯，
为什么呢？瑞雪兆丰年。
对，
尤其农民特别高兴，
嗯，
这说这雪呢就跟小棉被似的，
嗯，
把这地给盖起来，
嗯，
这第一能杀害这个有害
病虫，嗯，
病虫，然后第二一个呢，来年化开之后这庄稼的水可以润泽大地，
嗯，
所以呢都是晚上来。我一想也对，因为晚上呢属于极寒，
嗯，
寒气到夜里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在这个时候呢，
然后在空气当中凝固，
从雪下来，早上起来开始 你看还得飘着雪，所以给人一种惊喜。后来第二一想呢，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北京没有那么多的机动车，现在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怕你出这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只要一下雪赶紧撒融雪剂，
对，
全给化了。
嗯，
即便没撒到融雪剂的地方呢，
嗯，
机动车来回来去就压成泥塘了。
嗯，
我们小时候没这么多机动车，靠着脚踩和自行车压，这雪它不会变成泥
啊，
它雪会变瓷实。
嗯，
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呢，等到这个白天的时候啊，它阳光的照射下，这雪已经被压瓷实了
啊，
就让人看着特别馋
啊，
特别像奶油冰棍儿
哦，
那个、
就是
色泽
就是比白色呢多了一点点颜色，
哎，特别像奶油冰棍儿，看着都犯馋。
嗯，
到晚上的时候，哎呦，另外又一番景象了，因为晚上的时候，北京好多路灯的灯泡是黄的
啊，
这黄色的路灯照在这个瓷实的雪地上，这雪也变得微黄，又改成橘子奶油冰棍了
哦，
知道吧？反正怎么看都馋，
是吧？
啊，那会儿堆雪人是真能堆出一大雪人、哎，
往地上撒把芝麻，阿龙是来请吗？
错了，不是，奶油冰棍哪有撒芝麻的呀？
哎，我小时候吃过带芝麻的，
奶油冰棍没有撒芝麻的，
是我都崩溃了，我说这什么奶油蛋糕？
然后那个什么呢？那会儿我觉得好玩在哪儿呢？还有就是一下雪的时候啊，孩子们尽情的玩，除了堆雪人，还有就是打雪仗，
嗯，
对吧？
嗯，
灌了一脖子雪，还乐此不疲。
对，
回家总是得挨呲儿，为什么呢？这大棉鞋歘的裤衩裤衩的回家，总得挨呲儿，你都湿了。
对对对，
那会儿你也没有说冬天穿雨鞋的，太冷了，雨鞋太薄啊。
对，
回家父母一边责备你，一边从这个门道，我们叫门道，或者说家里边有这个小杂货房，从里边递了出一个东西叫烘笼，扣在这炉眼上，一边给你烘着棉裤烤着棉鞋，一边责备你。孩子认真听着，等第二天穿上暖暖和和干干松松的棉裤棉鞋的时候，一出门接着踩雪去。
对，
哎，
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回到家以后听着责备呢，这时候其实手上是不停的，有一碗枣或者什么的，还吃食还在吃着，穿着个秋裤烤着火，然后或者说这个有暖气片子，家里面以前北方的家庭好多是这样的，把暖气呢看着手套啊什么的湿了吗？拿到暖气片子上一烤，感觉哎，看着那干的样子，知道明天又有的玩了。
嗯，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因为大家出门呢以自行车代步居多，那会儿我觉得好像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好，为什么呢？反正据我所想到的，回忆起来的，在胡同里边骑车免不了会摔倒，而且几乎一摔倒的话呢，它会成片，就这车把那车铲倒，那车把那车，它一摔就是一片。但是大家总是在嘻嘻哈哈的笑声当中，各自起来扶车，接着骑着走，不会有谁责备谁，谁埋怨谁，就一撞一片，嘻嘻哈哈就乐着，就全趴下了。
对，
就那时候感觉现在基本找不着了。
对，现在这种社会情况的话，很多人骑自行车也得装个行车记录仪。
好，现在咱说的这是滑雪，还有一个呢就是滑冰。滑冰在古代就非常盛行了。
嗯
啊，咱们看这个《甄嬛传》里边有冰溪，这个冰溪是有的，起码清朝有这种文字和图画的记载非常的多。冰溪在冬天的时候呢，皇上有的说是去颐和园或者圆明园那个大湖面上，更多的呢在哪儿呢？就是北海倚兰堂。北海倚兰堂就在北海白塔这个山底下，皇上往屋里头一坐，亦或者弄一亭子往里一坐，但肯定皇上不能冻着。然后面对北海的这个池子上借的冰，八旗兵呢开始在这排兵布阵，脚底踩着冰刀，唰唰唰的开始排兵布阵。
哦，你说到冰刀，我看过一个清朝的一个老照片，是一个
是一老爷爷，
是一个老爷爷的。然后白，
起码应该是民国了，
是吧？白色的这个胡须，
穿着棉袄棉裤，还打着绑腿带，
对，然后穿一个冰刀，我说这也行，够酷的。
行，那时候他应该是在什刹海这种地方去溜冰
哦
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御制太师冰溪诗集》啊，包括这个《冰溪图》啊，这都是乾隆年间的《御制冰溪图》，乾隆年间的画出来的，
哦，
就能够明确看到那个时候冰溪是怎么样给这个皇帝演练的，他们要有布阵的。然后在这个冰面上还有阵门，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军事演练
哦。
啊，这是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军事，对老百姓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娱乐。你说那老爷爷呢，还算比较有钱的，一般没有钱的怎么弄呢？就是弄一双鞋呀，这鞋底下绑的是豆条。豆条呢，在北京话里边，豆条就是粗铁丝，粗而硬的铁丝，我只能这么解释，但北京就叫豆条。
嗯，
这个有多粗有多硬呢？豆条两种是大家可以。我一说你能想见的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孩子窝那弹弓子，
嗯，
记住弹弓子可不是铁丝，是豆条，
嗯，
铁丝能有多大力啊？
嗯，
窝一弹弓子一拉弦 早就折了，早就弯了，
嗯，
豆条不一样，豆条非常的粗很硬，
嗯，
所以拿那个窝当弓子，你想想吧，就那种东西，
哦，
把它呢这豆条绑在鞋底儿，还得拿铁丝绑，哦，拿别的绑它色，
嗯，
铁丝在这个冰面上它不色，
对，
拿细铁丝绑豆条，两根豆条绑在这个鞋底下两根，
哦，
啊，这是我以前见过的自制的冰鞋
哦，
家庭条件好的买那种冰刀的冰鞋，
嗯，
哦，哎呀，那家伙在北京一到冬天的时候，什刹海，
嗯，
北海，
嗯，
那都是跑圈啊，有那个有花样滑冰的，嗯，花样滑冰呢单边一场的，什么样呢？花样滑冰在中间
啊，
嗯，旁边呢属于那种
六圈的
跑刀，知道吗？
哦，
叉叉叉，这一大场的跑刀一圈一圈跑，嗯，这一圈中间是玩花样的
哦，
哎呦，特别其乐融融那感觉，知道吗？但那会儿也有危险，
嗯，
啊，有这个，比如说，尤其滑这跑道的时候，就怕倒，你前面啪叽一倒，
嗯，
麻烦了，后边刹不住车，
嗯，
那跑道你倒长啊，
嗯，
那奔脑袋去了，
啊，
嗯，因为这受伤的不是没有，就直接戳脑袋上了，戳身上了，就会刺破，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这个他们会提前有那种啊，就是老手。今天来这个厂子里边老手，这老手干嘛呢？先给你开道，
啊，
他先跑。你看跑道，他那个圈子呀是一个圆形的，
啊，对
对,
对, 对
吧？就在这一圈跑，他不会跑别地儿去，
嗯，
他前面已经跑好了，
嗯。
毕竟什么呢？以前好多说现在啊不合法滑野冰，
嗯，嗯，
这野冰里边避免不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
冰上面嵌个石子儿，
哦，
避免不了。
对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它是河水，里边什么脏东西都有。
嗯，
你想，如果你以极快的速度滑冰的过程当中，你前面这个道的冰面上边嵌了一石子儿，
啊，
你到这趟着人就出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都前面就给你开道开好了，就这一圈就在这儿，保证你万无一失，
啊。
所以后来为什么说有这种专业冰场花钱？现在咱说啊，讲究这个文明也好，
嗯，
讲究安全也好，我劝大家花俩钱，
嗯，
因为他这个专业冰场，他晚上确实给你泼水的，
啊，
泼水之后给你打又给打磨的，
嗯，
就说白了，你不会遇到这种很危险的情况。
对对对，它是平整的。
你野冰滑，你不知道冰里边嵌的是什么。
对 对, 对，
有时候可能你滑的速度太快会出危险。
北京现在也好几个呢，不少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一定
最近西单咱们就有。
哎，对，一定要去那些个地方。
包括我看那个电视剧《甄嬛传》里面，有一集讲到了一个小主
安嫔
啊，然后他为了就是讨皇上的欢心，然后最后再试一把挽救皇上的，
这个，因为他嗓子坏了
嘛，嗓子坏了。
嗯，
然后他就什么，他要准备好长时间呢，说。他们宫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东西什么，有个规，有一个就是每年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冰
嬉，
哦，
刚才我讲的就是冰嬉，
对对对，
嗯，
有表演，然后他还吃那个是麝香是吗？
其实他那个有点演绎的成分在里边，
哦，
因为小主他也没有时间或也没有地点可以去练滑冰。
哦，
练滑冰基本上都是冬天，那会儿没有人工冰场。
嗯，电视剧里就说的说什么，
对对对，
他吃了这个麝香啊，就是说虽然对于生育能力有损害，但是能让他什么身轻如燕啊，什么肌肤什么
啊，就相当于
特别白
冷香丸这样的东西
啊, 啊。对对对，然后他就给皇上、
嗯，
皇上还划了一段，说什么特别像什么鸿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哎。咱们看一看观众有什么，听众有什么留言
啊？听众说，他发了有一个听众叫做 Lonely。他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树上啊，
嗯，
都挂了好多雪，这看来这个雪有点粘性，
那是树挂
啊，在小区里面拍的。
嗯，
他说这是2013年3月2日立春那场雪，就像龙哥说的，晚上下的
那场雪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天特别的暖和。
嗯，
因为我下雪之后我就奔西山去了，包括那街角老北京有一张叫西山踏雪。
哦，
那一张就是你说的这日子，那当天下雪，我正好，因为我们还不是坐班制，我们有节目就来，没节目就不来。
嗯，
那天正好是工作日，我去的西山，嗯，人特别的少。
嗯，
但那很有意思，就是下雪但天不冷。
对，他拍这张照片，我看阳光还挺充足的。
嗯嗯，
他说第二天阳光明媚，那场雪真的非常漂亮，现在真的很难见到了。天气预报说最近两天还会有雪，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泥点子。
嗯
嗯，这是一个听友发的。还有的听友现在疯狂给我们发这个家宴的图片，就是家里面吃了什么，
都有吃什么的，你可以挑有意思的跟我说说。
有酸奶，我看
酸奶都当家宴了。
对，家宴
那是开胃菜。
然后做的面条，我看啊，还有这个笋片，炒的笋片。
笋片这在冬天确实不多。
啊，这是个拔丝什么来着，这是个拔丝肉片还是什么？
拔丝没有肉片，爷们儿。
是，
我
是觉得，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我们听众家吃的这个，这是拔丝什么东西啊？这是 这是一个玻璃球罩了，
那个、不是拔丝，
您那里边是虾仁吗？我就因为它是一装饰，那个
哦，它是那个一个盖子玻璃罩子，
那不是玻璃罩
啊，还吃的这个就是什么肥牛，哎呦，这家宴东西够不少的。毛肚，
好，那这么着吧，又到半点了，
嗯、
你下边呢，这个仔细盯点听众的短信，
好、
嗯，然后咱回来呢，说说张恨水先生曾经写过北海的雪景。咱下一时段回来呢，我用这个我的语言，咱跟随张恨水先生的文字，畅游一下那个年代雪后的北海是多么的美。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大雪节气，咱们就是这个节气呢，正好说说大雪。
嗯，
那么上文呢，咱们说到啊，回来之后，咱们借助张恨水的先生的文字，我为大家呢去念一下他的文字，咱们神游一下当年那个雪后的北京。他的题目是《冰雪北海》。我相信北海啊，咱们北京人基本都去过，也许不常去，对那儿呢肯定不陌生。但是张恨水先生那个年代的北海，然后在张恨水先生眼里，雪后的北海是什么样的呢？他开篇写道，说北平的雪是冬季一种壮观景象，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不会想象到它的伟大。这很有意思，为何呢？因为确实这个南方人对于雪啊没有概念，没有见过。因为我们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比如九十年代在北京开旅行社的朋友就有了，
嗯，
跟我们讲那会儿旅行社呀、啊、还真不是怎么坑人，
嗯，
就包括去十三陵也不什么去什么这个扎店买玉器去，但他记忆最深的是接港台客人，冬天一下飞机，哎，来到北京一下飞机第一件事看到下雪了，他先得撒欢，他忘却了一切的寒冷，他没见过雪，打雪仗，雪地里拍照打滚儿，然后呢也就过去半个小时，坐在大轿子车上，哎呀，你们北方的冬天好冷啊，衣服带的少，他没跟您说起冬天来，我知道，我没想到这么冷啊，这是当时那种确实这种真实的情景是这样的，南方人见雪之后先是撒欢然后受罪，他说大概呢有两个月到三个月，整个北平城市都笼罩在一片白光下，登高一望，觉得这是个银装玉琢的城市。自然，北方的雪在北方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堆积不化的，没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他说到北方的雪好似没什么可看的，但张先生呢，后边啪一转就说了，只有北平这个地方有高大的宫殿，有整齐的街巷，有伟大的城券，有三海几片湖水，有公园、太庙、天坛几片百林，有红色的宫墙，有五彩的牌坊，在积雪满眼、白日晴天之时，对这些建筑更觉得壮丽光辉。
哦、
你看他描写的就是北京的这些古建筑、
嗯，
哎，而且尤其是什么时候呢？写到白日晴天之时，雪后初晴，
哦、
这个景色，阳光照射在这个古建筑上，
嗯、
尤其是。最近这场雪，很多人去古建筑拍什么呢？说久违的冰溜子又出现了，
哦，
房檐底下挂的，很多年见不着，得是下雪，雪化之后还得天气极寒，因为什么呢？你天气暖和的话，下完雪之后一化，变成水就滴得下来了，
对，
得极寒滴得下来，立马冻住了，
嗯，
这种冰溜子很长时间见不着了，
哦，
哎，所以你看他写的是这种阳光之下的北平城。要赏见令人动心的景致，莫如北海。湖面上让厚冰冻结着，变成了一面数百亩的大圆镜。他把北海的湖面形容成一个大圆镜子。
嗯，
北岸的楼阁、树林全是玉玺的，就说明特别的干净。尤其是五龙亭五座带桥的亭子和小西天那一幢八角宫殿，更映现得玲珑剔透。若有北岸看南岸更有趣，大家想北岸看南岸就是从五龙亭看北海那大白塔，
嗯，
他写的后边非常有意境。看南岸怎么有趣呢？说琼岛高雍真是一座琼岛。琼岛平时啊，说白了看起来琼岛春阴好看，燕京八景之一，郁郁葱葱捧着一个白塔，这是春天。大家想一下，树木枯萎凋零，整个山上落满了白雪，在推着一个白塔，那是真正的琼岛，
哎呦，
郁郁楼阁呀，
真的是。
山上的老柏树被雪反映成了黑色， 这个我太有感觉了。
嗯，
2013年那场大雪，我一个人奔西山去玩，西山里边就是满地是雪，树干的颜色，拍完照片回来是黑色的。
哦，它那个
反衬，
那光的那种反射，
确实这样。黑树林子里那些亭阁上面是白的，下面是阴暗的，活像是水墨画。
哦，
大家一想，除了黑就是白，
嗯，
水墨画不就是除了留白就是墨的颜色？
对，
写的太棒了。说北海塔涂上了银漆，有一种从黑点儿绕着飞，是乌鸦在闹雪。这个水墨画还不是静止的，白塔旁边咵一拍黑点过去，是几只乌鸦。倒下那半圆形的长栏，夹着那个红漆栏杆，雕梁画栋的倚兰堂，又是素绢上画了一个古装美人，颜色是格外的鲜明。倚兰堂大伙儿应该有印象，北海的南岸，
嗯，
北海的北岸那个古建筑，就是现在说白了离仿膳的一片建筑。
嗯，
哎，它是红漆的，
嗯，
在白色的山，白色的塔下边有一个红漆的建筑，它把它形容成一个美人，古装的美人。
嗯，嗯，
这五龙亭是北海北岸的一组建筑，
嗯，
但张恨水先生那个年代会发现，那时候的五龙亭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
嗯，
哎，你看他的文章很多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是有这个考古价值的，甚至说
对，
说五龙亭中间一座亭子，四面装上玻璃窗户。各位，五龙亭现在这五个亭子就是通透的，
嗯，
没有玻璃窗。看来那个年代，民国的时候有玻璃窗户。
对，
哎，他写到了。雪光冰光反射进来，那种柔和悦目的光线也是别处寻找不到的景观。
嗯，
亭子正中茶舍生好熊熊红火的铁炉，这里并没有一点寒气儿。
嗯，
各位，那说明五龙亭当年这地方是一茶馆
儿。
哦，写的非常明确，里边还支着铁炉子，还冒着热气儿啊。游客脱下臃肿的大衣，摘下罩额的暖帽，身子先轻松了，靠玻璃窗下吃一碟羊羔，来二两白干，再吃几个这里的名产肉沫加烧饼。
哎呦，
北海仿膳的肉沫烧饼，咱说慈禧创了肉沫烧饼。
对，
你看那张恨水先生当年逛北海就吃过肉沫烧饼，
真会享受。
这一直是北海的一道美食啊。
嗯，
周身都暖和了。高兴渡海一游，何为渡海呢？从这个岸到那个岸，
嗯，
咱冰面穿行一次，
嗯，
看看张恨水先生那个年代是怎么穿行的。说高兴渡海一游，也不必长途跋涉东岸那片老槐雪林，可以坐冰床。这冰床有意思，冰床是以前呢北京的河道上边一个重要的摆渡工具。
嗯。
夏天的时候是船，冬天的时候冰床。这冰床呢在东北人叫爬犁，
爬犁
狗拉爬犁，
哦，
或者马拉爬犁都有，哦，没有车轱辘，一个大木板子跟床一样，
嗯，
底下呢就两个木条似的，都见过，
嗯，
对吧？如果您没见过，您也见过奥运会里边那什么叫冰车比赛吧，
嗯，
那速滑就是那个东西，把那放大，
嗯，
这冰床。哎，他说冰床呢是个，他写的是冰床是个无轮的平头车子，
嗯，
滑木带了车轮，长冰床的人拿一根短竹竿站在床后稍一撑，冰床出溜一声向前飞奔了出去。
哦，
哎，说明很滑。这个呢我还见过以前的一些个老的记载和照片，除了拿这之外呢，很多做摆渡的拿冰床做摆渡的人呢，他怎么样呢？
嗯，
他坐后头，
嗯，
跟赶马车不一样。赶马车是我这车老把是坐前头，游客客人坐后头。
对，
你要坐冰床呢，王小宁你坐前头
啊，
哦，这冰床的按现在是司机，
嗯，
他在后头。他为什么在后头？
嗯，
他在后头推，
嗯，
他在后头哈腰推紧跑，他推跑起来之后自己蹭他也窜上去
啊，
唰停下来，他再下来接着推，
哦，
他再窜上去，唰，就这么一股子一股子的，
哦，
从河这岸呢给你渡到河那岸去。
哦，
这是冰床啊，
有意思。
人坐在冰床上，风呼呼的由耳鬓吹过去，这玩意儿比汽车还快，却没有一点汽车的响声。这个不夸张，
嗯，
咱曾经说过，北京第一路汽车是从东华门始发，一直到西山的。
嗯，
说那会儿时速才40迈，
对，
四十公里，所以他要说这冰床最快的时候也能到四十，倒也不算太夸张啊。这里呢也有更高兴的游人，却是踏着冰壶走了过去，人家不花钱，租这个冰车冰床，人走过去。我们若在稍远的地方看看那滑冰的人，像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飞动了许多黑点儿，那活是电影上一个远镜头，哎，远处那滑雪的滑冰的人，在张先生张恨水先生眼里是这样的情景。确实那会儿你也不是看过那民国老照片吗？
嗯，
冬天也就那几个色儿，
对，
灰不大褂黑不大褂，也就这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冰面上几个黑点儿。
嗯，
走过这整个北海，在琼岛前面又有一湾湖水，后边写的是年轻人喽，
嗯，
北国的青年，男女成群结队的在冰面上溜冰，男子是单薄的西服，女子穿了细条的旗袍，
哦，
个人肩上搭了一条围脖，风吹吹，风飘飘的吹了多长，他们在冰上歪斜驰骋，做出各种姿势，也忘了是在冰点以下的温度过火了
啊，就是很帅很美。
对，青年男女们，你看那个形象，单薄的西服，女的穿旗袍，但我相信这个旗袍应该是夹的或者棉的，
对
对吧，但起码这个温度肯定零度以下才能滑冰啊。
对啊，
围脖飘的挺老长，
对，
穿着旗袍的男孩女孩，男孩穿学生装，穿西服在冰面上滑，
对，指定互相还呼唤了一声
的，这
舒缓玉萍，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在北海公园门口你可以看到穿戴整齐的摩登男女，就时髦，大摩登啊，个人肩上像当下像刀搭这个哨马，他写的叫绕口啊，哨马子或者搭脸，他写的是哨马帘子似的，其实这是俩东西，但是形状是一样的。哨马子和搭脸是什么呢？就是肩上背着一个包，是吧，一个布条，大家想想，背在肩膀上，前面一口袋后边一口袋，可以搁东西，这叫搭脸。
搭脸
有时候呢你看牲口身上后背上，比如驴后背上搭一个，那也可以叫哨马子呢，就比这更大一点，搭的这个驴马身上更合适一些，搭脸搭在人肩膀上，反正说白了形状是一模一样，一大一小，都是装东西的。说那肩膀搭着搭脸干嘛呢？说挂有一双有冰刀的皮鞋，就说白了跟那搭那个搭脸似的，把俩冰鞋鞋带系在一块搭在肩膀上，前面一只鞋后边一只鞋，这是上海香港摩登世界所没有的。哎，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它没有冰，所以说香港、上海、香港所没有的，
我们这里有
摩登摩登男女
主题曲，就是哦，情深深雨蒙蒙，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合适吧？情深深雨蒙蒙，那不掉河里了吗？这滑冰怎么会雨蒙蒙呢？
好吧，
啊。
这个当时就是给我们的感觉，从电视剧里看的话，那些那里面的主人公都叫诸如此类的名字，什么舒豪、舒桓、依萍，就是这种，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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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吧？
好，咱这个时间点你看要到了，咱们先进段路况，回来再接着聊大雪节气。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阿龙说北京，接着说大雪节气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张恨水先生写到的冰雪北海，那是他眼中的。那咱北京要说赏雪，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得不说的，西山晴雪
啊，对，
此乃燕京八景之一，
太著名
了。大家想到没想到说为什么他会特别有名？因为西山呢一年四季都有美景啊，比如说夏天神仙洞府一般，说明代呢李东阳写的这个诗，你一听就是叫什么呢？古松城盖竹咸阳，飞流坠地水生魂。明夜绕空云赖远，似闻空谷有余音。整个这个山上啊，苍松翠柏，植被茂密，然后呢，空谷泉音。你想想这夏天的美，等到春天的时候呢，说这个啊，春天。刚才先说夏天，再说春天，说晴云碧树，花气鸟语，若逢春雨，山间是云蒸雾霭。
哇，
这是春天的美景、
嗯、
似仙境一般。等到秋天自不用说，秋天呢在香山以前是有四红，一说四红好多这个北京八零后乐了，因为好多后来变得不太好的四红、咱说这香山四红啊，那四红你就知道就完了。
好，
第一呢是红叶，太有名了，不多解释。黄芦的、枫树的叶子全都红了，对吧？第二一个呢，柿子，山上很多柿子树。等到这个秋叶一过，秋天一过的时候，霜重的时候，哎呀，这小红灯笼似的挂在这个 树梢上、
嗯、
并且呢柿子叶到秋天也是红的，
嗯，
它会由黄变红，这是第二红、嗯、第三红呢山里红，
嗯，
哎，山里红就是咱说小山楂，
嗯，
山楂跟山里红啊在北京眼里还不太一样，
嗯，
山楂大，山里红小，
哦
啊，山上的小山楂，你要是赶上那会儿也是全绿色，无农药无污染，
嗯，
游山玩水到香山赏秋景的，
嗯，
落地的山楂捡几个一边走一边吃也是一美，
哦，
这是第三红。第四红的红枣，
嗯，
香山的红枣色如玛瑙，你想香山本身有四红，这是它秋天的景色，
哦，
而且呢现在香山最火的时节什么时节呀，啊，那一定是红叶节期间，
对，
冬天的时候就是西山晴雪。大家想过没想过一个问题，香山一年四季有四道美景，为什么西山晴雪成了燕京八景之一？
嘿，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嗯，
对吧？
对呀，啊，
按说红叶的名气大于西山的晴雪这个名气，
嗯，
所以就是说呢，西山晴雪是金朝金章宗定的燕京八景嘛，
嗯，
那会儿叫西山积雪，
嗯，
它的美看来震撼到了皇帝，远比红叶比给皇帝的震撼要多
啊。
那么史料当中记载说金章宗游玩西山那是已经下雪了，
嗯，
然后回到城里的时候回望西山，一路上舟车劳顿，下马车舒活筋骨，看看一回头一看，
嗯，
哇，这刚才我从那个地方来的，从这个山里出来的，
嗯，
太美了，题名叫西山积雪。后来还有很有意思的故事，这故事呢是传说，
嗯
啊，说呢有一年乾隆也是办完宫之后一出宫殿一看，
嗯，
哇下雪了，然后呢一眺望，哎，西山那边也特别美，就想起燕京八景西山积雪，
嗯，
朕得亲自去看看呀，
嗯，
就带着这个刘墉一块去了，
嗯，
带刘墉到了西山之后呢，说刘墉给皇上提了一问题，当然这一传说，
嗯，
说这个西山的雪美是美，但是我觉得金章宗提这字不太好，西山积雪何处雪不积呀，
啊，
哪地方下雪不是堆积在一块儿，这不废话吗？
没有特色。嗯，
乾隆问刘墉说：“那依爱卿你的意思，给起一名，那叫什么呀？”
嗯，
他说他一看乾隆要责难自己的意思，他就推卸责任。
嗯，
臣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想法，所以呢，这个东西塞北的雪啊，乾隆能杀了他。塞北是哪儿？
塞北是关外了。
对呀，啊，你把北京归关外去了。
气死了。
那他就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
啊，还是看您的吧。
嗯，
乾隆想了半天，最后琢磨出来四个字：西山晴雪，
哦，
啊。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呢，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西山晴雪这块地方啊，有好多的这个杏花开。
嗯，
就白杏花开完之后呢，飘落花瓣也像下雪一般。但是这个说法呢，没有被公认。
嗯，
大家认为公认的还是真正冬天下的这个雪。
我觉得那个杏花那个有点附会了。
嗯，
但是晴这个字儿确实是一下子把这个就是景色的特点哈，
嗯，
然后更加的艺术化了一点。
嗯，但是西山晴雪我觉得呢就像是香格里拉一样。
嗯
嗯，为什么香格里拉先给定了什么地方是香格里拉？其实当时香格里拉是一种美景的体现。
嗯，
它也许不是一个地方。
嗯，
它也许是很多地方，或者带着一片地方，
嗯，
但具象化之后呢，我反倒觉得它的那种艺术感没有了，
就
意
境
没有。西山晴雪也如是，西山晴雪是什么叫西山？
嗯，
八大处香山、玉泉山这一片，包括凤凰岭都叫西山。
对，
那么金章宗当年看的到底是哪一块的晴雪？
最好是个谜。
对，不一定。
嗯，
但是乾隆呢，就把那碑立在了现在香山公园半山腰，
嗯，
说这个地方就是西山晴雪。
嗯，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从金代开始，香山就建了大永安寺，
嗯，
有皇家寺院在这儿，
嗯，
那么皇家行宫也在这儿，
嗯，
说到这儿呢还说一题外话，大永安寺后来这个基址上建香山寺，现在没有了。
嗯，
这个大永安寺没有了。
嗯，
曾经有一棵古树特有意思。
怎么了？
这棵古树呢护驾有功。
嗯，
金章宗是真的去香山玩
啊，
嗯，他真的挺喜欢登山。这树为什么护驾有功呢？也是山间山路难行，这金章宗从山上轱辘下来了，
嗯，
这要摔下去，摔个好歹，起码得摔一骨折，
嗯，
半道正好让树杈给卡在那儿了，等于树干给挡住了，
哦，
没轱辘下去。结果说这个树呢护驾有功，
嘿，
这棵树是香山志上面记载一棵树，但是曾几何时早已经就没有这棵树了，
湮灭在历史的红尘当中。
那在哪儿？就说当年在大永安寺周围，
嗯，
但具体在哪儿咱也不知道了，但故事一直流传下来了。
对，只要有故事后人就会去寻访，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哎，咱看看大家，最后留两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
对，有朋友就是发来了，他说就是上次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的一个图、
嗯、
一些图片哈，这个雪都挂在了那个红色的，应该这是玫瑰花上面吧？
文字的上有吗？
文字上
别的发来的有文字
啊，别字就说北京的雪其实除了建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老百姓家中平时的感觉。
对，就我说落在四合院、落在大杂院那种感觉。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希望阿龙能够讲到，就是除了北京的雪之外，像北京的雨能不能讲一期？
北京的雨能讲，北京雨后干点什么呀？
嗯、
然后那个家长里短的东西，大家都有感受。下雨的时候，咱可以搁到夏天讲、
嗯，
包括北京的排水系统。
哦，
北京如何疏通排水系统？到现在宫里边用的排水系统还是明代的。
嗯，
哎，都有这些个。
行，将来都会有机会，但今天看看时间呢是差不多了哈。我们今天的风尚 CBD 就到这里了，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郝迪和向坤，为大家带来律动工体北。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